《列王记下》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看哪，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于是伊丽莎与他们同去，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神人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上来了。伊丽莎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这些先知门徒可能住在耶利哥，离约旦河很近。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可能是耶利哥的先知学校。斧头原文是铁，只装在斧子上的铁头。当时的铁器很贵，先知门徒没有能力购买，只能借来使用。伊丽莎问：掉在哪里了？表明他也不知道斧头掉在哪里。伊丽莎并没有特异功能可以随意行神迹，他的神迹都是神特意要行的，为要显明神是拯救。他不但肯拯救以色列联军脱离困境，也肯拯救不小心丢失斧头的先知门徒脱离窘迫。斧头就飘上来了，意思是使斧头浮上来了。这个神迹不是斧头自己飘上来，而是木头自动找到斧头，带着斧头浮上来。所有的神迹都有神特别的目的，这个小小的神迹是要在本章结尾的时候让悖逆的百姓在神的管教面前无可推诿，不得不承认神连丢失斧头的门徒都肯顾念。撒玛利亚城的百姓陷入困境，不是因为耶和华不帮助，而是人拒绝回转归向神。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你要谨慎，不要从某处经过，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就防备未受其害不止一两次。神早已宣告，百姓若悖逆神，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但是满有怜悯的神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而是继续忍耐，屡次差遣先知提醒以色列王。神的忍耐是有目的的，为要在本章结尾的时候让悖逆的百姓在神的管教面前无可推诿，不得不承认自己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自己悔改。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吗？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以色列王了。王说：你们去探他在哪里，我好打发人去捉拿他。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 夜间到了，围困那城。
多滩位于撒玛利亚城以北约20公里，亚兰的大军可以深入到这里，表明他们根本不把以色列军队放在眼里。亚兰军队很有策略地夜间到达，围困那城，防止以利沙白天逃走。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与我们同在的原文是复数，指满山的火车火马，也就是在属灵征战中保护信徒、服侍信徒的天使。山原文是单数，指多滩旁边的山丘。人肉眼能看见的车马军兵虽然可怕，但实际上不堪一击。只有人肉眼看不见的火车火马，才是在属灵征战中决定胜败的关键。因此，在难处面前，我们应当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目，让我们能看到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神特意让这位少年人看见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是要在本章结尾的时候让悖逆的百姓在神的管教面前无可推诿。不得不承认，神既然肯差派满山的火车火马来保护一个小小的仆人，撒玛利亚城的百姓被亚兰人围困，不是因为耶和华不帮助，而是人拒绝寻求神的拯救。
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利沙并没有撒谎，因为他的家的确是在撒玛利亚。从多滩到撒玛利亚大约要走4个小时，早晨出发，大约中午能到。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弩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以色列王可能就是约兰王，他说：我父啊，是表示对先知的尊重。神不允许约兰击杀俘虏，是因为这个神迹的目的不是要击杀仇敌，而是要施行拯救。神不必使用满山的火车火马来击杀敌军，只让约兰王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就可以让百姓得着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和平。 神用一顿饭就赢得了与亚兰的和平，是要在本章结尾的时候，让悖逆的百姓在神的管教面前无可推诿。不得不承认，神兵不血刃就能让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因此后来亚兰王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不是因为耶和华不帮助，而是人拒绝寻求神的拯救。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神一再地向百姓显出拯救，不住地留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百姓已经全然败坏，拒绝悔改。因此在短暂的和平之后，亚兰王又上来围攻撒玛利亚。百姓所面临的严重的刀剑和饥荒，都是神早已宣告过的刑罚。驴子不分蹄，属于不洁净的动物，以色列人不能吃。但现在驴头竟然值银80舍克勒，相当于当时的雇工80个月的工资。鸽子粪可能指某种皂荚树的豆荚，可以用来充饥，也可能是盐的代替品。二升原文是1/4卡布，一卡布折合1/6细亚，1/4卡布大约是0.3升。这点鸽子粪竟然需要当时的雇工5个月的工资。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约兰王经历了许多的神迹和拯救，但却仍然不肯离开金牛犊。当他落在神的管教之中，不去省察自己总不离开的罪，只知道埋怨神不帮助。约兰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实际上，他心目中的耶和华只是冒充神的金牛犊，他所敬拜的金牛犊只会施恩，却不会管教。今天，有些人所相信的神只有慈爱、宽容，没有公义、圣洁，其实只是人所想象的金牛犊。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王在城上经过，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地降罚于我。”麻衣是用粗糙的黑色山羊毛布料做成的衣服，通常是表示悔改、守丧或祈求时穿的。约兰王贴身穿着麻衣，表示替百姓向神祈求拯救。他见到百姓一子而食，又撕裂衣服，表示认同百姓的痛苦。最后，他在极度的痛苦中，还把责任全部推到神的身上，要杀神的先知泄愤。今天，那些高举人的爱心、不肯敬畏神的世人，在灾难面前所做的，通常也就是这三部曲。撒玛利亚城落到百姓一子而食的地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神借着律法早就警告过，当百姓悖逆到极点的时候，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所生的， 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来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凶手之子可能指约兰的父亲亚哈是杀害拿伯的凶手，也可能指约兰此时的气质有如凶手。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意思是，以利沙知道约兰王已经改变了心意，后悔让人杀害先知，所以让人先把使者挡在门外，等待约兰王自己来收回命令。约兰王是一个心持两意的人，他既不相信巴利，又不愿离开金牛犊，既不肯完全顺服神，又不敢放肆地对先知发怒，一生都活在纠结之中，最后还是死在耶户手里。今天，许多信徒的生活岂不也像约兰一样吗？城中的长老们此时来到以利沙家中与他同坐，可能是为了寻求神的拯救。本章之前所记录的神迹，正好让他们此时反省思想。神既然愿意怜悯一个丢失斧头的先知门徒，此时为什么不肯怜悯易子而食的百姓？神既然可以兵不血刃的就让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为什么此时不能阻止亚兰王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但是人若没有圣灵在里面动工，也会像约兰王一样，不管是恩典的感化还是管教的催逼，都不会主动归向神。恩典反而让人更加放纵，管教反而使人更加刚硬。实际上，以色列的王比亚兰的元帅更加难以回转，同样是到了人的尽头，乃曼愿意抛弃外邦偶像，但敬拜金牛犊的约兰王却以为自己一直在穿着麻衣仰望耶和华。所以神欠他一个拯救，因此理直气壮地扬言，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同样，传福音的人没有办法靠爱心来感动人，也不必用末日地狱来吓唬人，不能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变成迎合人口味的别的福音。信从别的福音的人，就像敬拜金牛犊的约兰，比不信的乃曼更难悔改。因此主耶稣吩咐保罗，照着真理，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因为凡是城中被神拣选的百姓，一定会在听到基督的福音后，回转归向他。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